各位好，今天6月1号，我是午夜散人，各位儿童节快乐啊！在前天的时候，也就在5月30号的时候呢，深圳市交通运输局呢发布了一份2026年4月份网约车行业运营动态与风险提示。该文件里呢有一个数字，这是什么呢？就是当月呀，全市网约车日均单车完成订单量大约是13.01单。就文件给出了一结论是什么呢？当前市场总体已经饱和。这件事儿为什么说挺有意思呢？是因为深圳应该是一个中国经济发展是比较好的一个城市，那它呢在网约车的需求上应该还是挺大的，尤其是它因为跨地区或者是跨一个比如说这从这区到那区，它总应该是很多的人都需要这个网约车来进行这移动，对吧？这是一个。那结果呢，发现这个居然能够饱和了，就是你得想想中间有多少人在这开这网约车，对吧？这是一个。所以说呢，你到了一个城一线交通或者超一线城市的这个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呢，主动发文告诉自己的市民说，哎呦兄弟们，这行业已经满了，你就别再进来了，对吧？而且呢还列出什么六大风险呢，就是什么警惕平台用上班保底的模式，什么诈骗，反正诸如此类这些东西都已经给你列出来了，就是让你就别再进去了。那就这件事儿确实是反常啊，就是政府原来是对这个低门槛这个行业态度啊基本是鼓励的，对吧？包括铁人三项嘛，一个是那个网约车，一个是外卖，一个是快递，对吧？这是所谓的铁人三项。那就是把它当做一个能够就业的，还算是政绩上的一个东西，给大家这个宣传的，对吧？灵活就业呢，其实很多时候呢是一个算是一个中性偏褒义的词汇，甚至于他，你看有段时间他不是说嘛，也被骂得特别惨，那个傻逼广告，就是那女孩子并不傻，就是我只是说这广告创意特别傻，说那个自己可以在送外卖的时候能够顺便看看风景，看你妈什么风景啊！我你看车好不好？看看红绿灯，别把自己给送车轮子底下去，或者把别人送车轮子底下去，这不更好一点吗？哎，但是他那会儿呢，就用这种模式，为什么？因为他可以大量的吸纳什么低门槛就业的这人群，对。但是呢，他如果一旦说一个超一线的城市告诉你铁人三项里一样东西他已经不行了。你不能够再进入这个行业，这行业已经没有办法说挣不到钱头二小时，就是说它已经没有可能能够让大家能够养家糊口了。那你主动给一个行业这么降温，这个就比较有意思了，对吧？就是那这确实是可以看出来，这整个就业环境它有一个多险恶的一个程度。那正好呢，网约车饱和了。也不是一个孤立的个案，对不对？那如果网约车饱和，其他的会怎么样呢？其实也差不多。另外一条新闻也说了，就是说外卖骑手过剩。这条消息的来源大概是这样的啊，瑞银呢，在那个2026年3月呢，发布了一份研报，就显示什么呢？截止到今年的2月，京东、淘宝、闪购、美团这三大平台呢，日均外卖订单量大约是 1.1 亿单。就是按一个熟练骑手的日均接单30到40单的这个来测算呢，这 1.1 亿单呢哈，大约只需要400万骑手你就可以那个承接了。而目前全行业的注册骑手已经到了多少呢？接近2000万。这里我先得说一句啊，是这样的啊，就是2000万是注册骑手。这个数字里面包含了大量的什么呢？就是平台重复注册的账号啊，短期入行试一试的这个就走的账号啊，以及长期休眠的账号。它并不是说就是一定是有2000万人在里边天天的指着玩意儿吃饭干这个。那但是这400万呢也有问题，就是说它是满足这个订单量的什么呢？熟练运力。明白这意思吧？就是准确的说法并不是说呢有1600万这个人失业去送外卖了，就是多出来这1600万人啊，那是一种夸张的说法。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什么呢？这个行业的有效运力已经严重冗余了，对吧？就是僧多粥少嘛， 就是竞争激烈到超过五个骑手抢一个订单的这种程度。就是为什么我得说把这数字给大家弄清楚啊？就是主要是因为咱做评论嘛，就是原来是经常是随口说说，就现在多少还是愿意给大家一些这个更准确一点的信息嘛，对不对？那其实这个判断没有问题，但是呢，它明显夸张了这个数字，说这真实嘛？真实是比较有力量的一个东西。那这个，那我们就回到这个原来的问题，这个严重的这个运力冗余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媒体给的答案特别简单，就是补贴大战烧出来的，对吧？从2025年的2月开始啊，京东、淘宝、闪购、美团打了整整一年的这外卖大战，三家平台啊哈，累计烧掉了上千亿的这个补贴，对吧？就是光这大战期间啊，这个光是新增的骑手呢就超过了800万。就是你说熟练的运力你400万就够，这个原来你已经超了，就已经比较超了，竞争比较激烈了，然后因为这个直接呢又多进了800万人，就新进这800万人就已经是这个有效运力的一倍了，你就可以是这么可以理解这事儿。所以说就一下硬生生的把这注册总量推到了什么2000万。那补贴的时候是有一好处在哪儿呢？就是你单子多，单价高，对吧？哎，确实呢有人尝了点甜头。但是补贴一旦退潮之后发生什么事呢？订单量并没有同步增长，对吧？泡沫破了，人呢留下来了。这个因为什么？因为这个行业你干的时间长了，我跟大家原来聊过这事儿，就是交流过这事儿，就是很多的像这种低端的服务行业，你进去好进，但是呢你要想再出来其实是非常难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做一个专业的事情，如果你要是一年你都不干了，你像我这样的这种有一搭没一搭的做这个，当然也不能算有一搭没一搭啊，就是挺认真的做这视频，你要让我一年不做，我说实话我得真得找一找这个状态我才能做得了。这还是我做了好多年的这个，就已经做了这五年了嘛，我做了这个，而且我之前做了得有20多年的时政评论，那这样我才能够捡回来这个东西。如果你是一个刚出校门的学生，或者是说你干了没两年你就出来去从事这个低门槛行业去了，你干了一年干两年，你再回想回原来那个职场，其实是一个蛮困难的事情。这个各位应该，如果你们做专业各种从事专业工作的，应该都有这种体会，对吧？那就这个，如果一旦到这种程度上，那就肯定有一个问题，就是补贴一旦退潮，订单没增长，那骑手收入肯定就坍缩了，对吧？这个坍缩它是有一个具体的数字的。北京骑手的日均的接单量从2020年的35单跌到了20单，那而工作时长从8小时拉长到了12小时，也就是说干的时间更长了，挣的更少了。配送的单价也缩水，就是基础配送费呢，从这个大战期间的这个6到9块钱呢，变成了腰斩到了3到4块钱。这他妈怎么能腰斩呢？这他妈基本是连胯那块都斩了。那部分近距离的订单呢，甚至于呢就是跌破2块钱，对吧？就是你想想看啊，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数字了。你一天干下来的话，可能都不够你那些装备的钱，对吧？你也得吃饭呢，你也得干什么呀？你不能偷人家外卖吃，是不是？对，这是一个问题。所以说，你说外卖呀、网约车呀、这个快递呀，这三样过去就称为点人三项嘛，对不对？就长期以来呢，扮演是什么角色？是吸纳就业的最后几个大池子的这个角色。就是你如果实在没，就是一般人都说嘛，我不实在没招，我开网约车去，是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对吧？那一个人在工厂里呢被裁了呢，写字楼被优化了呢，找不到其他出路，他首先想的就是这个，就是这是什么？实际上这不光是吸纳就业的一个池子，它是整个社会的几个安全垫。就是你那个傻逼劳爷不是老说这个斩杀线的吗，对吧？那我不知道美国斩杀线是什么样，我知道日本斩杀线肯定跟他所描述的，就是他应该没描述过日本吧，但是至少日本的斩杀线其实还是挺低的，对吧？那像这个是中国社会的劳动人口的真正意义上的安全点，就是你从楼上没注意一脚踩空了，或者是被推下来的时候，这东西能接你一手，这是最大的功德无量的事情，对吧？那现在发现什么？这垫子上 已经躺满人了，没法接了，你再下来的话就会砸到别人身上了，就是互相砸嘛，这已经这么多人在那边砸去了，哎呦闺女咱下去吧啊，乖。那这个是什么，就是这有一个最朴素的东西啊，就问题就摆在我们这跟前了，就是被挤出去这些人呢本来应该去哪儿，对吧，当就是连最后这个兜底的行业都装不下的时候，那这些人还应该去哪儿，就这是一个我们必须要问的问题，对不对。那如果我们是真的问这问题，你就会找到几个几乎是完全无解的答案。什么概念啊，我跟大家这么解释一下，就是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自动化的问题。自动化是什么问题，就是不是，这不是科幻呢，这是已经在发生的一个事情。就是你比如说吧，我们这么说啊，25年的时候中国工业机器人的保有量已经突破了380万台，这而且是在物流分拣呢、基础客服、流水线装配这一系列的岗位上，机器人的替代率已经达到50%以上。为什么说这些岗位它现在少，用的人少了，这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你自动化已经吃掉了大量的工作岗位了，对吧，它都是机器在干活，没有人在干了。而且这个东西学术界是有一个量化关系的，您可以去查这个数字，就是工业机器人的渗透度每提高1倍，相关就业人数就会下降5.22%，这是有一个明确线性关系的，就是这么简单。所以呢，而且呢，这种替代效应呢，在手工任务密集型的职业里表现的最为明显。什么意思？就是说，原来人手干的，而人劳动力密集行业的这东西就特别明显。就是因为这种工作有一个特点呀，就是它的规律性特别强，动作呢可以被拆解。就为什么很多你看那机器人，人形机器人，那先给你干的是什么？搬箱子。快递箱先给你搬箱子，扫码搬箱子，为什么？这个规律性特别强，环境可控，动作可以被拆解，这是它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那就是说，这种可以编码的，让机器人最容易学的东西，也最容易被接管，对吧？这所以说，就是被机器优先替代掉的是什么呢？就是恰恰是那些低门槛、高吸纳的岗位。换成人话来讲，就是说你只要你脑子没有太大问题，手脚都全，或甚至于手脚没那么全的，你只要是说进去干，你基本都能学会。而且呢，它需要大量的人，所以就所谓高吸纳这样的人，就什么流水线工人呢、分拣员呢、基础客服啊，对吧？而这些岗位呢，正好是过去几十年里呢，中国吸纳进城的农民工以及低学历劳动力的主力战场。这是一个，甚至于这几年这几个行业都变成什么了呢？变成了高学历的，平均学历非常高。这因为整个的不景气以及大学生毕业量特别大，你想今年是1270万人，对吧？你以这种速度来生产批量生产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去哪儿了？可不就是这种低门槛的这种行业里吗？所以这几年已经变成了一个，居然是高学历的公司，这好玩吧？哎。那大学生的比例非常的高，超过很多的传统型的行业，大概是这样。所以说你看，就你是不是一个原来你还是一初中毕业没有特殊技能的年轻人，你去这块去干干，现在很多时候是一个可能是大学毕业，甭管是二本还是怎么样，还是甚至于有些211、985都会去干这个活，专业不好嘛，对不对？ OK， 那过去呢可以去珠三角、长三角工厂里站流水线，厂妹嘛，这厂里这些小伙精神小伙可以养活自己，甚至能寄钱回家，对吧？现在这条路渐渐被收窄了，就是说自动化推进的这个方向啊，和劳动力最需要出路的方向是完全重合的。这个话这意思您各位理解吧，就是说它自动化要替代的正好是这些劳动力最密集的它要出口的这个方向。就是那机器最先动手最容易拿走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些最需要工作、最经不起失业、也最没有别的退路的这些人。那先干的是什么？先干掉的就是 这个网就是铁人三项，很多的岗位已经被替代了。你别看现在，你像那个萝卜快跑，对吧？这个原来我跟大家交流过这个事，萝卜快跑最大的问题并不在于它的技术或者怎么样，这东西都能改，它是替了一大部分人的饭碗，这事儿。所以这自动化这件事在中国是一个非常糟心的事情，应该说，因为这是一个方向，你又不能不改，这是一个。那而且呢，还有一个什么结构问题呢？是什么呢？就是最能赚钱的行业，是需要的人最少的行业。就是原来经常咱有一个话说啊，就是用这一个例子来反驳呀。是比如说马车没有了，它有汽车，旧的岗位消失了吗？就是不要紧呢，技术进步啊，我就总会创造出新的岗位来啊，对不对？汽车取代了马车，马车不失业了，但是出现了司机啊、维修工啊、加油站呢、啊，互联网冲击了实体店，对吧？但是创造了程序员啊、电商啊、快递啊，就是历史上每一次技术革命啊，就是在阵痛之后呢，最终创造了更多的工作。这个一直以来是很多人在反驳这一次整个的 AI 潮流，包括其他一些东西的这个自动化的这个核心。但是呢，实际上这个东西最要命，也不从于这个现在的这次这个整个社会的范式转换，恰恰跟原来是不一样的。这一次你会有一问题，这一次新的岗位在哪儿？因为你原来是你消失了一种制造业，对吧？那这或者是其他一些岗位，你会有一个新的东西替代。这一次是整个的从大脑从 AI 这一块到整个的生产这一端全都消失了，你去哪儿去找新的工作岗位去？我就问问能找得着吗？就你用这种大而化之的例子，你去跟我扯这种蛋，你觉得就是原来你这个东西你总有人制造，你不制造马车，你可以去制造这个什么，制造这个汽车，你不用这个印马的水槽，你可以生产汽油箱，对吧？这都没毛病。但是现在是马车也被自动化生产了，那汽油箱也被 AI 化生产了，那你这个谁去创造新岗位？这就没有新岗位啊，问题是制造这一端都被接管了的呀。而中国这问题更严重在哪儿呢？中国是真正能赚钱的被国家资源重点扶持的方向是新能源，是人工智能，是高端制造，是半导体，是各类资源型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对吧？这个些产业有一个非常共同的决定性的特征是什么？它是靠资本和技术驱动的，对吧？不是靠人力驱动的。这一条高度自动化的这个生产业，咔咔给你这在这码活呢的时候，对吧？你得跑在服务器上的这个算法系统，你要一光伏啊或者怎么样，这些玩意儿它能够创造出什么？它可能能创造出利润，但是它不能够创造出更多的工作岗位，因为那是自动化的，它最大的能力是一个非常好看的 GDP 的数字，而且这个数字还不一定是真的，就是这么简单。所以说这一点啊，这不是我说呀，官方的研究机构都没有否认过这件事儿。就是有分析就明确指出来，传统的高耗能劳动密集型产业持续收缩。今年这回我们就看这个，从1月1到4月份，中国工业那个工业产值不是又高吗？然后规模以上的工业化工业的那一块，盈利能力又强了。你自己去看那个上的搁着那东西，那上面的资源型的和这种高技术型的占大多数，对吧？其他的都不行，就很简单是这件事儿。那这些新兴的产业是大技术密集的、资本密集的，他们吸纳劳动力的这个能力是相当有限的，对吧？就是会有一个巨大的断层。是什么呢？传统岗位在大量消失，而新兴的这些岗位门槛又太高，普通劳动者根本你就够不着，对吧？中间这一段断开了，这就是一个巨大的断层。中国这一块更加的明显。这个而且是什么呢？就是你这两个方面一结合，自动化跟这个整个的经济区，就是它这个国家的这种重点发展方向，整个一结合，就是赚钱的行业你进不去，那一台设备顶几十个工人，它创造的利润呢和增长的数字呢都有，但是它不是就业岗位，对吧？吸纳人的产业呢是服务业和这低端制造业，他们利润就比较薄， 而且呢正在被自动化和过度竞争这两股力量整个在挤压着，就是这样。所以说钱是往一个方向流，人呢是往另外一方向堆，对吧？这两者之间没有交汇了，增长和就业过去是绑在一起的，但是呢就是你是因为为什么，因为经济越好岗位越多，对吧？现在呢这两条线就是分开了，甚至于它是背道而驰的。经济数据可以很好看，但是资本回报也很丰厚，但是这一切跟这个岗位就业岗位没有关系了，和绝大多数普通人的就业前景也没有关系了，这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情。所以说你今天你回过头你再去看这个深圳网约车这种饱和呀，外卖骑手的过剩啊，就是它的本质就一目了然了，对吧？就是不是某个行业自己出了问题，就是被两头挤压的这个事儿，被自动化挤压出制造业的工人，被资本密集产业拒之门外的这个应届的毕业生，那个被这个 AI 所替代的这些就是白领们，这个就是他现在目前的这个很正常的一个图景，对不对？所以说他们就一起一拥而上到了这什么呢，没有完全被机械化的这些这个安全垫上来，掉下来了，掉到这个安全垫上来了，这个那这个口子会怎么样，这个安全垫会怎么样，没地儿了，这就是最简单的一个道理，对不对？所以说就是这个原因才导致了这个现象。那所以说呀，现在的这个问题已经不再是整个的这个说是一个暂时性的问题，它是一个整个结构性的问题。而且呢现在你可以从数据上也能看出来，你比如说吧，就是你像青年失业率这个东西，就是不含在校生的口径下，就二月份是16.1%，对吧？上然后呢三月份好像上升到16.9%，这是从2025年以来的十一月以来的就是最高点了，对吧？那而且是什么25岁到29岁的这个年龄段，本来是一个人干嘛呢，一个人结束求学了，进入职场的黄金阶段，因为他前两你大学毕业22嘛，你干了3年基本上一般工作上手了，然后呢在25岁然后你再往那边走，开始一个第一个人生的上升期了，对吧？那他们的失业率是什么，也从二月份的7.2%到了三月份的7.7%，就是说逐渐也在上升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这种，而且他后辈还一边都在追赶着，我说了今年的大学毕业生大概要1270万人，这个东西那你吸纳得了吗？你肯定吸纳不了。所以说就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呢，在2026年一季度的时候呢，有一份经济观察报告，他说呢就是建议在就业监测体系呢新增一个指标，是什么呢？叫做16到24岁非在校劳动力失业率，这个建议它已经是一个成型的建议了，所以说你就可以知道现在这个情况整个有就业状况有多糟糕，对吧？所以说这个东西加在一起，你就可以看出来真正意义上的背后的不光是说暂时性的困难，而是一个整个结构性的，而且这东西在这一方面是无解的。而但是我为什么说它是几乎是无解的，问题就在于啊，你想不想解这个玩意儿？所以说它无解是首先呢，这个从技术上你肯定无解，为什么？因为这整个是发展方向，甭管是 AI 还是这个自动化这个机器人这些东西，你肯定是技术方向，你不可能回到那个美国有一帮人叫阿米旭人吧，应该是他们那，你不可能回到那种田园牧歌式生活，这是肯定做不到的事情。所以说呢，所以说你从技术上是它是一定是方向，但是从技术上是不是可以缓解这件事儿，对吧？而且呢是让这个东西能够平稳过渡，因为如果是整个人类社会变成一个 AI 型的社会，然后它自动化社会，它整个人类的这种生存模式是要大改的，但是呢中间有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过渡期，那这个过渡期你能不能给它安稳的渡过去，就是让这个社会不会有太多的动荡，那这个东西还是有可能能解的，对吧？就是为什么，因为很多的国家已经开始实验这个了，不是我想到这件事情，这些人他其实也都是非常明白的， 那他干嘛了？这些国家就开始了什么呢？就是通过更强有力的这个二次分配啊，就是把资本密集型这个行业赚到的这个巨额利润干嘛呢？通过税收或者是通过整个的全国性的社会保障，就是转移给什么？转移给这个飞速发展的这个社会车轮给甩出来的这些人。他并不是甩出来是一帮泥点子，对吧？甩出泥点子那个能成人，那是女娲。但他们是也是活生生的人，那如果真的被甩得太狠，整个社会分层分得太厉害的话，那肯定会造成社会动荡，上面也过不好，这个特别明白，所以他要把这一部分的这个东西通过税收或者其他一些东西的二次分配给他变成整个社会的财富，这个才是他们要干的事情，对吧？你看做大做厚这个社会保障啊，对吧？给失业者一个足够长足够稳的这个缓冲期啊，就是然后呢然后扩大这个公共这个部门和公共服务啊，去吸纳一部分这样的人呢，对吧？这甚至于还干了什么呢？就缩短这个法定工时，对吧？把总量有限的这个工作呢分给更多的人来做，这就相当于当年的这个以工代，就有点那种以工代赈的这种东西，他用这种模式来去减低这种整个的社会整体人类社会转型期的这个摩擦，这他们已经在做的。所以说那中国要不要学这个东西，其实他应该学，但是有一个最大问题是什么，就是他要不要学，他会不会学，他能不能学。首先第一个中国最大问题是什么，就没钱，对吧？就是财政这一头呢已经被几座大山呢就是牢牢的给压得非常狠了，社保的窟窿这些年已经是非常大了，对吧？他可能不一定说像整个就是没钱发或者崩，因为你总有人还在交嘛，社保是现收现付制的，但是呢他肯定是窟窿是越来越大的。那19年的清华大学的报告已经说35年社保的这个盈余就会绝对的会那个就已经没有盈余了嘛，没有任何的盈余了嘛，那没钱了，那他只能通过其他手段来往里补，对吧？ OK， 这就已经够麻烦的了。然后呢那现在中国只能够靠什么呢？延长缴费年限呢、啊、这个累计结叫什么延长那个退休时间呢、啊、大概就用这种模式来做。所以说你能指望他拿出一大笔钱来再去补贴社保吗？这肯定做不到，对不对？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地方政府的这个债。我要说那个叫什么叫什么内债不算债。怎么可能啊，内债所有的债都是债，只不过看你怎么还而已。那你这个东西你也没有办法，你现在都解决不了。所以说你现在很多地方政府连维持日常运转的钱都快没有了，对不对？按时发公务员的工资，很多地方都已经发不出工资或者是拖欠工资了，对吧？那公务员这还算好的呢，那事业单位那怎么办呢？所以说他没有办法有这个资金去构筑一个整个社会保障体系了。就在原来他有钱的时候应该能够说构筑起一部分来，至少比现在要强，但是现在没钱的时候你再想构筑肯定赶不上了，这是一个。而且呢他也没有动力去做这种缓冲，这怎么说呢？就是这个政权的合法性存在很大程度上是什么呢？是建立在这个增长数字上的。他需要什么？他需要漂亮 GDP，对吧？他需要在科技竞争里呢不断传出这个我突破的我又牛逼了我又遥遥领先的这种捷报，对吧？他需要把大国博弈的这种显得在牌桌上嘛，他要显得自己越来越强。就你要持续产出这种东西，他就必须把这种宝贵的这些资源，还他手里还有资源投入什么呢？资金、土地的政策，这个就是这些资源、信贷，这些源源不断的给到那些能出增长数字的这些行业里，对吧？啊，还有这技术突破的，为什么一大撒币就是那么多的钱去给那些，比如说新能源车，那然后给这个芯片，对吧？那为什么这么大手笔？就是因为这个，它的合法性在这地方呢，它要一个非常好的数字，哪怕是国内养股让你们这么干，它也需要把这个事儿给干出来。所以说就是。这些行业恰恰是没有吸纳那么多人能力的产业上，所以你有一个根本性的取舍，对不对？是你要一份漂亮的能撑起合法性的这个增长数字呢，还要一个厚实的能装下普通人就业容量的这个安全网呢？你觉得中共会怎么选？ 其实就这么这套体系，他就是被迫，也是这一他一边是被迫，一边是主动的，就会选择选择这个前者，对吧？这是一个他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他的选择就是如此。他只有从这个漏点手里漏点缝的时候，才会想起后边来，他才会给这些东给这些人建这个安全垫。所以说你就看。这所有的技术上的东西，技术的进步，它只是整个社会转型的这个加速器，但是它是让这个进程只是跑得更快了，对吧？但是不是根本的原因，根本原因是这套体制既没有这个财力，也没有这个意愿去做那个叫什么呢？就是缓冲冲击的再分配，它的分配机制一直是有问题的。所以说真正的解决方法不是你去把这个技术给禁止，或者是你怎么样，你就是他自己的分配逻辑必须要改，就是要把这个增长高于一切的这个根本的前提给去掉。但是这个恰恰是他绝不能碰的东西，他必须要这个玩意儿。就为什么每年这个 5%、 4.5% 到 5% 这一定 5% 的魔咒一直在念好几年了，就是因为如此。所以说这个问题不是无解，它更准确的说法是这套体制它解不了，是有解的方法或者是有解的可能的，但是这套体制它解不了，它也不愿意解。它之所以说呢，它甚至于它能干什么，它能看见这个风险在不断的过来，就像那个这两天我们看那个哈尔滨那个沙尘暴似的，那个大风那沙尘暴过来似的，对吧？它可以看上这个沙墙这么缓缓过来，他甚至于能发出这个风险提示，但是你看见这一个问题和愿意付出这个真实代价去把它解决掉，这是两回事儿，就这么简单。所以你说能怎么办，对吧？就好多人说，哎呀，散人，你说这么多，你做这么多期节目，你倒给个解法啊！我他妈能怎么能解决得了啊？我唯一能说的解决的是，你们要有本事，就让共产党赶紧下台，换一个地儿，把那些能够拿出来的资源，先把这个安全垫给老百姓铺好了。否则的话，你怎么都不可能解得了。你只要用他那种执政逻辑，这东西就是完全无解的玩意儿。其实就这么简单，但是能做到吗？做不到，对吧？而且很多人甚至于就是拿着一碗泡面。哎，还是看着呢。哎呀，我们又强大了，我们又那个这个遥遥领先了，我们这个火箭也能直着上，直着下了，对吧？我们的芯片又且听龙吟了，那他妈那个吟的那个声，跟你肚子里你饥肠辘辘那个声，何其相似，就这么回事。好，谢谢诸位，跟各位瞎扯几句。